是吧？是怎么样？上帝怎么没打过撒旦？一下子把人实在没办法，得把基督的生命献上，最后才赢啊，惨胜啊，相当于是，不是这样的。那如果这样呢，神就没必要一开始就这么设计嘛，对不对？那他在造天使的时候，他就知道会有撒旦堕落；他在造人的时候，就知道亚当会背逆他。他完全可以不走这一圈了。到最后好像实在没办法再让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事实上呢，神有他特别美好的旨意，就是复活。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最终的盼望啊，在这为什么圣经说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它不是像这个宗教一样，也不是像这个我们讲的善行一样啊，说你哎呀，这些钱财都是假的、虚的，你不要去想了。这个你也知道对，但是你做不出来。为什么做不出来呢？因为这样目前为止还是最吸引你的，对吧？就是我也知道这个肉体会过去，我也知道地上的吃喝拉撒也都会败坏啊，我也知道我也会老去，我也知道这些钱呢也不可能我死的时候带着走，但是呢这个依然是目前最吸引我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还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我们不知道神在做完救恩把我们带出来之后，让我们复活之后，他会有一个更美好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所以神是要爱我们的，爱我们呢，他不但体现在我们堕落以后要救赎，这是爱我们，他更体现在呢，他给我们预备了最好的未来，就是复活以后的生命。这是我们圣经有句话叫眼所未曾见，耳所未曾听，心所未曾想的。这就意味着呢，我们很可能在我们最不羁的这个思维里啊，都不能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呢，其实他稍微讲了一点点了，稍微讲了一点点。十五章我们看一下这个前面哈，十五章一开始就讲这个基督复活，十五章的三节哈，他说呢，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你看他这里把三件事情都说出来，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哥林多人呢，就说呢，福音呢、救恩呢，其实三个部分都有的，死了、埋了又复活了。所以我们讲到罪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是在讲死了、埋了，就是你的老我死了，你得着救恩了。讲到复活的时候，都是在讲未来的盼望。所以第五节说呢，并且给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他其实在讲一个什么，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他其实五节以后啊，一直是在讲复活的证据，他就怕人们不相信基督复活了。因为我们总是想到罪，我的罪死了以后，其实你里面那个喜乐的源头啊，是比较弱的。其实你不能真的体会到完全的罪得释放以后的那个快乐。就像一个孩子呢，你说哎呀，你真是你得了什么重病啊，然后呢你把他救好了，他也很高兴，但是这个快乐呢远不如他知道他得了重病，他得了医治。不但如此，他还有一个特别美好的生命，比以前还要更好，比他能想象的好还要更好，这个给他带来的吸引力会非常非常的大。其实我们胜过地上的罪哈，胜过一切捆绑，它是一个救恩的整体，不单单是我们得着了耶稣替我们死的这个宝贝，我们还得着了耶稣复活这个宝贝。我们是一定会复活的，而且复活以后的生命是非常美好的。同时呢，复活还躲过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审判。所以他是讲到末世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一个 特别重要的角度。我们经常会听福音的时候听到末世，就说呢，你信主就上天堂，不信主就下地狱。这个话哈，人很难接受的原因呢，就是他不觉得这件事情跟他有关系，他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呢，真的那么真实。神不是用吓唬的方式来把你带到福音面前的，他总是告诉你这件事情呢对你有特别大的益处。所以末世呢，对人的益处就来自这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你会复活的，第二个呢，你逃离了，躲开了也特别严重的审判。等会我们讲完复活，今天如果有时间讲完复活，我们会看启示录最后的一个部分，讲到末世的审判是怎么样的。所以这是人特别两个大的盼望。因为呢，你要在地上呢，其实我们就是这么样的两个情景。第一呢，我会受地上的东西吸引，比方说钱财，比方说更好的生活。第二呢，我发现呢，我要做到这些呢，我就有可能被试探去犯罪。然后呢，那些不听神的话，那些犯罪的人呢，反而会得的短时间可能得的更多，对吧？比方说呢，你可能做生意也好，你可能做事情也好，你发现那个悖逆的人，那个撒谎的人啊，那个不按那个信用来行的啊，不守契约的人，他很可能他还得的更多。这个时候你就会很痛苦，我该怎么办？你的痛苦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我是不是还能得着神的祝福，神的祝福还会体现在什么地方？因为我牺牲了，我是要牺牲东西的，对吧？那第二呢，那个做着一切恶事的人，他的结局是怎么样的？所以末世对我们特别大的启示就是，我有未来更大祝福的盼望，神的审判必定成就那一切在地上行恶的，他终将得着他应得的审判。所以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所以你就知道，他神不是来跟你说信就上天堂，不信就下地狱，话没有错，逻辑上道理上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呢，上帝里面那颗心不是这样的心，他愿万人得救，他不愿一人沉沦，哪怕那个杀人犯他都想把他挽回来，他不是为了来惩罚你来做这个，他就想告诉你，你如果真的相信他，你就有两个重要的盼望了。第一，你今天所失的，你在未来你有特别特别哈利路亚，特别赞美神的百倍的千倍的更大的祝福你会得着。第二呢，那一切为了短期的一点点最终之乐的人而背逆神的，他终将得着他应有的审判。人有了这两个盼望的时候，他才能真的行出来那些他人看来最重要的美德，比方说忍耐，比方说宽恕，对不对？比方说他不贪婪，对吧？比方说他清心比方说他使人和睦，这些全都是跟这有关系的。否则呢，比方说呢，我看你抢钱，我第一想法就是我也想去抢，但是呢，如果我知道这个是得罪神的，我就知道这件事情我不能去做。为什么呢？因为我有更好的在后面，同时呢，他会有他该得的审判。所以这个是末世的角度啊，特别重要的两个点。如果没有审判的话，这本圣经其实没有意义了，没有意义了如果没有复活，基督徒也没有意义了，也没有意义了。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我们不从这个角度去想想事情的话，不从这个角度去认识整个救恩的话，你会一直觉得呢，基督徒在地上是挺可怜一群人，是的，是挺可怜一群人。对，对，挺可怜一群人。你看，我们等会儿来看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哈。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章的 三十五节哈，你看他就讲到这个基督徒在地上受逼迫的怎么样的一些情形啊，很有意思。你看啊，十一章就是一个信心的章节，特别特别美啊。他就在讲那些有信心的，那些在神里一直坚守信心的，神的孩子们啊，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啊，然后靠着信心胜过一切苦难的。十一章三十五节他说，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看见吗？更美的复活就是指我们刚才提到的基督的复活，我们信靠他就会有基督的那在灵里的，我们跟随他灵里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世界不配有啊，其实是神看为最美好最有价值的那些，这些人三十九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更美的事就是未来非有复活在天上更美的事。我们回到那个格林多前书十五章啊，就是我们他这里讲了一点点啊，就是关于我们复活以后的身体是怎么样的。三十五节啊，十五章，我们再跳到三十五节啊。那会有人问呢，死人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呐、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比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的形体是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也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是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然后四十七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所以神其实他在这里啊，他用的是圣灵带着保罗在这里用的是一个定性的描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美好。就是你们看一下启示录，就稍微讲了一下天堂的那个样子啊，那个各种宝石，我就觉得不可想象啊，这种这么多的宝石和金晶啊，我就不能想象。所以这里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大概能从耶稣复活以后的情形呢，能有一点点的窥到一点点的样子。那耶稣呢是不受时间空间影响的啊，就是你会发现呢，他很有意思，当耶稣复活以后大家进去啊，发现他的那个缠他的，就是他死了以后他们裹他的那个尸体嘛，然后用那个布嘛，那个布是摊在那的，这就说明耶稣他不是被人解开走的，他是从布里出来的，就像消失了一样。然后呢，那个木门打开来不是为了耶稣出来，是为了让彼得他们能进去，耶稣就已经出来了。就像那个一群人在聚会的时候，耶稣突然就站在他们中间了，然后突然就走了。然后呢有两个人去那个以马忤斯啊，两个门徒，耶稣突然就出现了，跟他们一起聊聊了，到晚上呢跟他们一起吃饭，最后呢看见他手上的钉痕，我知道这是主啊，他们知道耶稣复活了，耶稣就走了。所以 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呢，复活的身体它不受时空的限制，而且呢它也完全的没有这疾病啊这些属土的这个捆绑啊，因为我们看见这里属软弱的和强壮的啊，血气的和灵性的啊，他就讲得很清楚，灵性的身体是不可能有血气的身体，血气身体就是我们肉体嘛，对，然后软弱的就是我们会生病嘛，所以我大胆的猜一下啊，极有可能呢，我们到天上去呢，你会发现呢是在我们身体最健康的那个年龄呢就停下来了。
肯定跟这个好。
嗯。
我觉得最健康的时候就不怎么健康。
没错，就是呢，就是你能想象的啊，就是差不多，就是它没有一个衰老的过程，它就在那个状态下，就没有时空了嘛，就一直停在那，因为灵是超越时空的，只有肉体是在时空里受限的啊，所以神给我们预备这一切呢，其实都是出于他美好的旨意，他想让我们得着的本来是好的，所以虽然有一些波动，我们堕落了然后又复活了，神的旨意是不变的，最终他依然要把那最好的祝福给我们，就是我们复活以后那属天的灵性的身体，我们复活以后在天堂那美好的生活哈。所以在五十节你们往后看哈，他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他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事告诉你们，我们不都是要睡觉，乃是要改变，就在一瞬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吹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不朽坏的总要变成，这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他这在讲什么意思呢？假设现在我们讲着讲着耶稣来了，号筒末次吹响，你猜会发生什么？在这之前死了的圣徒，比方说 Harold 妈妈，他的爸爸，他们是要复活的，然后我们呢，我们会瞬间改变的，我们就瞬间这个身体啊，就改变成基督复活以后的那个灵性的身体的样子，这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讲了同样的事情啊，所以神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盼望，所以每一个在地上的基督徒啊，其实他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里呢？他一直盼望主再来，和主同住。所以保罗就很好的讲了这个心态，他说呢，要按我本心选呢，我宁可到他那里去，但是我愿意留下来。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心态，一个呢是我宁可留下来，但是我愿意去天堂，一个呢我愿意留下来，但是我宁可去天堂。大家能体会这意思吗？就是保罗的心就是呢，他愿意留下来，他知道呢留下来呢其实是出于顺服神的旨意。是不是？所以他留下来的时候呢，其实是给到他更多的负担，但是如果他有选择的话，他宁可选择他要走，他要到天堂去，所以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不能讲吸引吧，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我们的盼望，就是一个基督徒他一定不是在我应该做什么的里面做出一切的善行的，因为若是这样呢，他就一定不可持续，他只有在他真的相信这一切，他在等，你们能体会这个心，就像你在 你在比方孩子小的时候，你提前告诉他我们假期里出去玩，他会一直很开心，一直等到那个玩的前一天，特别开心，对不对？然后他在这个状态下，他特别，他的整个心态。
喂，哎，啊，哎，今天不是上课吗？你没来吗？
嗯，没事儿。
中午哎，他不是上次休息一天，我还以为你那个。
那他现在来了？
哎呦，你不知道上次。
可能我昨天没有在群里说一声。
没有呀，我啊没好意思问啊。啊。啊。没有，就这个呀，我们现在在呀，你来吗？
对，叫他过来吧。
你过来吧。
嗯，没关系，开车快点。
没事儿，我们才刚认识一会儿，来吧。你三点钟有事儿是吧？哦，那三点钟
可以啊，
你
先
来，先来，
三点就得走呗，
来吧，先来吧，啊。你这本来就上次说就现在赶紧的啊，快点吧，啊，他睡着了、
啊、没关系没关系，
他说他早上在看群，说群里怎么没反应，我也没想到问他一下，我想这都知道了。
对对，是我应该提醒一下，我早上忘了、嗯、
我就想着大家都知道，我就
对
不问了，
对 对, 对，我早上忘了说一声，没事。就说呢，在我们的概念里啊，我们比较熟悉的方式呢是，我信主了，然后我要做主告诉我的事，所以我要行善啊、我要改变自己，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个都不是那原动力，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呢，这个原动力会是，我真的立志能够做出这些好事来。这要成为原动力啊，基本上呢大概率我们熬一阵子就跌倒了，熬一阵子就跌倒了。这个原动力只有一个，就是你相信了、啊、你真的相信了、啊、然后你就盼望，这就叫信望爱，不能倒过来，有信了就有盼望，有盼望才能生出爱。
是
因为你
信
心小，这就像我今天跟你儿子说呢，到夏天的时候，你妈带你去夏威夷，这个时候啊，他会产生问题。第一，他相不相信你真的会带他去夏威夷，你知道吗？对，这个真的假的？因为他被骗过啊，不一定是因为你骗的他，他可能别的人骗过他啊，什么同学骗过他，朋友骗过他。所以这种空头支票呢，他吃过几个，就像我们人在地上都吃过药的嘛，这就是各种各样的宗教什么，这就是骗我们的嘛。所以说真的假的，所以我们很战战兢兢，不敢相信。第二呢，我们说夏威夷长啥样，好不好玩，因为我满脑子就是家里后花园那点土，那个概念，我不知道那个地方是有多好玩，我从来没有去过，没有概念。比方说呢，我这个山区长大的，我就从来海都没见过，我也不知道沙滩怎么样啊，我也不知道这个海上日落是怎么样，我从来不知道。然后你怎么跟他描述他也没概念，这时候他就有问题了，因为呢他不够信，他不相信。所以这个时候你让他呢撒手现在攥着的那点东西是不可能的。他什么时候能撒手啊？他越来越相信你，越来越知道那地方好，他自然就撒手了，就是这样。你能体会？能体会这个意思啊？对，这非常重要，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末世啊，要从哪个角度去看？要从这个角度去看。末世不是说没有审判啊，末世有审判。这个呢，所以我们跟现在在讲的是第一个层次啊，等于这个讲到审判这个层次也很重要，就是等会我们可以讲那个。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哈。但是呢，至少我们在这里要知道，神给我们的是特别大的盼望。有点像什么？耶稣走的时候啊，其实是叮嘱我们在这地上， 时间很短的，我们很快就到这里来了，是那个地方很好的，也就是你放在历史长河中是很短，你回想一下，你们好像这个年轻时候二十来岁的时候就像昨天一样，是不是？你一晃你快做奶奶了，你能想象这个，你好像昨天才生你们家老二那感觉，是不是？为什么？因为地上的时间是很快的，一晃今年一半又过去了，马上又得过年，又过年，明年啥年我都不记得了，蛇年、鸡年、猴年什么，我原来还能数，现在都数不了。原因就是神告诉我们，我们在这地上是寄居的，是寄居的。所以你知道真正的盼望是什么呢？我刚才讲那个例子呢反了，真正盼望是什么？你去到那个地方啊，暂时待的地方，然后你知道你要回家，你的家是跟你最想的最美的地方那样美的，然后你在你暂时待的地方，你就会有人来的心，没错吧？是不是？比方说你儿都知道回家了什么都好，冰箱里马上吃的啊，完了呢你带他农村待两天啊，这个做点农活什么打扫一下猪圈什么的，他可能也就忍了。能体会那个人，因为他知道回家能洗澡，回家能干啥。我只是用一个特别通俗的比方来解释这个事情。这就是末世的意思，这就是我们在这地上最大的盼望在来自于哪里，就是我们会复活的。我们复活以后身体上的病痛，我们在地上操心的一切事，就是你不用去想你有钱没钱的事了，你也不用去想这些谁跟你矛盾没都没有，又没有罪了嘛，没有撒旦了，撒旦做不了工了，啊，不会担心出去碰到坏人了，都不存在。哦，你要花点时间去想一想那个，你就知道那个特别美好。所以保罗为什么？所以我们刚才讲为什么那些人他在地上不配有的，就是他忍受这些苦难哈，他在期望一个更美的复活。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十一章他前面讲那么多信心伟人的例子，最后他还讲这么一段呢？他就告诉我们，那些信心伟人是盼望那更美的复活才有这信心的。那信心不是憋出来的，不是一直告诉自己要有信心啊，有信心，哎，要第二天要考试是吧？要有信心，不要怕，这个没有用，这个没有用，一定是你知道未来的情景是非常美的。我没有必要担心明天的事，因为明天是短暂的，考试只是一个这个地上短期要蛮快过去的事，你就真的不怕考试了。反过来你反而考得好了，能体会这个意思啊？就是你为什么在地上做的事情会显得有智慧呢？因为你不惧怕了。你不惧怕的原因是因为有未来更远的盼望，你知道你无论考得好考不好，这都是你临时做的。就像你儿去洗猪圈，无论是洗得好洗得不好，无论是搞得身上脏还没脏，他都知道这是短暂的，会过去的，他就不怕了。如果他像那个浪子里面那个二儿子一样，他以为他这辈子要去洗猪圈，洗不好今天的饭就没得吃，他就洗不好，他特别害怕，他觉得这个洗不好我就完了，我今天就没饭吃，我要是洗不好我这个衣服搞脏了也没人帮我洗，能想象这个？他越是这么想他越做不好这件事，他越是盼望未来的事他这件事反而做得越好。这就是基督的奥秘，特别特别神奇的地方。那同时呢事情比这个还要复杂一点。复杂在哪呢？你身边还有一群糟糕的人，就是罪人，就是恶人。我说罪人不是说他犯罪的本性，我们都是犯罪的本性。我说罪人是像法利赛人那样，他不拒绝基督，他就生来就喜欢恶的。有的就是黑暗不救光嘛，就是神的道进来了以后呢，人就有两个反应，我就要，我就不要啊。所以就算很多我们经常会教会碰到这个有的姊妹或弟兄，他问很尖锐的问题，其实他里面是在征战的。他打得很凶啊，就是我想要我就不想要，想要不想要，其实说明呢他还是他是想去，他是被吸引的， 我说的这个是他是彻底不要的啊，他听了就说你这帮傻子，有钱都不赚，那帮傻子整天在那不知道在干啥。这其实他已经是做了选择了。像这样的人呢，他会给你在地上的生活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就是你会怀疑到底有没有公义啊，我信的到底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个很自然对吧？你会觉得这个玩意这作恶还吃嘛麻香的是吧？我跟随神，我也整天生病，这咋整啊？你会怀疑这东西到底真的假的，是不是？就像很典型的例子，比方说埃及人出埃及了，哦不，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在旷野走，你想他们每天吃玛纳哈，吃着吃着他会说，我回埃及，我在埃及虽然做奴隶，我还有肉吃，我还有葱姜蒜，我整天吃这个玩意儿玛纳，就炒也好，蒸也好，煮也好，这太腻了。你就想想，假设你每天吃一样东西，就吃米饭啊，米饭加咸菜嘛，你吃一阵儿，你就虽然神告你这营养够了，但你受不了的。我们人就是这样，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东西到底是真的假的。那埃及人不是挺好的吗？他们在那儿，他们也拜假神，他拜这么多假神，他们还有肉吃呢，你就开始怀疑了。我跟着神为什么每天都吃玛纳呢？你会怀疑的。然后你会看，哎，他们做那么多恶的这个恶人，为什么上帝现在不审判他呢？所以要知道永恒里的审判的确定性对我们是一个特别大的盼望。我们回到这个灵前十五章的31节哈，29节开始，29节，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的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你们不要自欺，滥教是败坏善行。他讲的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行善，他这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行善，为什么要跟随基督，就是恶是最终会被审判的，最终是有复活后的审判。因为他说否则的话，我们若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明天就要死了。我们再来看看一个启示录哈，我再往后翻启示录的20章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20章的11节哈，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了，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坐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被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是最后的审判，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里讲了，告诉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就是神那里有一个生命册。神那里有一个生命册，在没有生命册上的人，你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话，最终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死在火湖。火湖就是永恒的煎熬啊，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所以这样就能理解啊，为什么神在今天呢，他暂时的忍耐，让罪呢在地上貌似好像没有得着立刻的审判。他达到了两个原因，第一呢，他给了所有的罪人啊，在今生还没死的时候都还有机会回转，是吧？王姐，你想一想，假设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问题，孩子做了很多的错事， 可能全世界人都说要杀了他，他杀了人，唯独做妈的说你能不能给他一次机会，对不对？天父也是一样的，你杀了人没关系，我们都知道这个哲根弟兄在玻利维亚做的就是这个服事啊。以前你没来听过，就我们有一对的传教士的这个夫妇在玻利维亚在干啥呢？就专门给囚犯传福音。哦，他太太特别厉害，在这个上面啊，而且是重刑犯，就是那这种重刑犯到一个程度，连罪犯都不愿意跟他关在一起，这没人要的，没监狱都不要的，就这样的，他们，然后他们在那个一个雪山脚下，不可能越狱的地方，因为在四里八乡都是鸟不拉屎的地方，就这么一个重刑监狱里，就关了那么几十个犯人，他们就去那儿，就这样的人，最后都信主的，啊，全玻利维亚杀了几十个人，好像是吧，杀了三十人，对，连环杀人犯。他就读着神的话，他一抬头发现他流泪了。就是神在这地上啊，忍耐我们的罪呢，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因为呢，就算比如今天有一个恶人把我杀了，其实我不管他杀我还是过个几十年我死了，我结局都是一样的，其实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对不对？我都要去天堂的，我都要到主那里去了。但是呢，如果他杀了我，能够唤醒他，最终使他得救，我的死就变得有价值了。这就是传教士去那一切危险之地所报的信。就像厄瓜多尔，对不对？我们都知道那个 Jim Elliot 去的时候，就是一降落五个人全被杀了，连福音都还没来得及传呢，那十人都冲上来，咣咣咣，一个个都给他们有枪，但是没有打，他是朝天开枪，而且他们死的时候，他们去的时候学了当地的土著语，会有，等会儿我会告诉你。等会儿我们讲到审判了，没事，是我没提醒你，不过我们帮你录了前面那段。对。
继续录吧，因为还
有一个。哦，还有一个啊。
你关了？
我没关，对，我们帮你录了，一会儿你就可以听一下这段。因为我们在讲那个复活和末世的审判。所以你要知道，在这个像 Jim Elliot 这个情形呢，就他去厄瓜多尔传教的时候，他是知道他可能会死的。但是我猜啊，他可能没有想到那么快就死啊，因为他有生命危险，不等于立刻就死，所以他去之前学了土著语。这土著语就说呢，我是你朋友，我爱你。他学的不多了，就像那个学中文一样，像我们教会现在老大姐，就也学几句啊，他学，就这么一句，杀他的土著人就听见了。他土著人是用枪毛枪杀他的，杀完以后他枪啊，他是有手枪啊，他手枪是对天开的，没有对人开，这就很奇怪了，土著人就觉得很奇怪了。第二呢，他将死的时候，他就跟对他杀他的人说，他说我是你的朋友，我爱你，用土著话讲，所以他的生命啊就变得有价值了。因为他不管是那时候20多岁死，还是后来90多岁死，他最终都是要去天堂的，但是呢，他的死却换来了一整个食人族的起来醒过来。就那个杀他的那个人，就是最后这个部落的第一个牧师，以至于到最后他的儿子就是 Jim Elliot 的儿子再去这个部落的时候他就说到呢，他后来就明白他爸爸的死的意义了。他说在他爸去之前呢，这个部落没有爷爷的，你可以想想为什么，就全年轻死了，你就你杀我杀你的嘛，这没有爷爷的，就是活不到那个时候。然后呢，杀他父亲的这个人是第一个爷爷，你们能体会吗？能体会这个变化了吗？ 就是然后他也真的可以明白了，就是他父亲的这个死没有白费。那这一切哈，原因都是神他忍耐地上的罪，为的是呢，只要还有机会他都希望你得救，哪怕你是杀人犯。同时他会带来另外一个后果，就如果你是拒绝神呢，他也同时在忍耐你的罪，这就会积累愤怒了，就是神公义的审判到时候在临到的时候就会很糟糕。所以今天我们人看的事情全是反的，什么反的呢？我们看见的都是人健康长寿啊，然后呢在地上这个富足，钱财多，成功，官做得大，这个是人觉得好的。但很有可能，不是很有可能，就是他一直在积累神的愤怒。为什么呢？因为他举个简单的例子，我活得越久罪越多嘛，我做坏事做越多，对吧？我在这个一个不是特别有钱财的状态下，和我是个大财主，我两个，我哪一个积累神的愤怒大？财主啊，因为神给你的给的多啊，就算你的钱财都是正常得来的，他给你给的多啊，你责任大。大家能体会这意思吗？就像你有俩孩子，你假设你有四个五个孩子，你给老大十个苹果，你是指望他分给弟弟们的，他老哥都存进来了，你说他是谁的问题大？是那个没吃着苹果的弟弟问题大吗？不是的，老大爷直接倒霉的。能体会，就是你把十个苹果一交给老大了，你出去买菜了，回头回来你要什么？你要审问他的，没错吧？老大就觉得全是我的，全在兜里，你能体会这个心吗？哪怕这个他不是他抢来的，更何况我们人在地上，因为不畏惧神，因为不畏惧那终极的审判，我们可能会犯罪的，可能会撒谎，可能会偷窃，可能会甚至做更糟糕的事情啊，来积累神的愤怒。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他好像很年轻就死了，甚至呢他一犯罪就被抓住了啊，最后呢被枪毙了，不见得是坏事。神很可能减了他在地上积累神愤怒的时间。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啊。那夭折的孩子肯定比那活到九十岁不信主的孩子要好得多得多了，因为夭折的孩子直接就在上面了，因为他还没有选择的机会。所以末世的审判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呢神要救人，所以他现在忍耐等候这个罪的审判还没有来。但是这个会带来两个结果，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讲食人族那个，就若神不忍耐他们在食人族早就灭掉了，是不是？按道理你怎么可能让他们一直活着呢？对不对？那神忍耐，好，他不但杀人还吃人，好，这些忍耐。等到Jim Elliot去了，一整个部落醒过来，就我们中国就有很多这样很美好的故事啊，彝族和苗族，那苗族一整个部落，今天苗族好多人是还能看得到老的那些圣经的。有些有个故事，就是这个二战的时候，有个美国飞行员最后落在那个地方啊，当地人能说英语，但是好像不会说普通话，这就是像Jim Elliot那样的，在一百多年前进去一整个部落救过来的啊。那神为什么忍耐等候他们？这也是罪很大的，他们有的是走婚的，你不知道吗？就是这部落门口就放了个这个寨子，放了一个那个草屋啊，这整个是非常败坏的，非常堕落的。但是神的爱进去以后，一整个部落反转过来。那神为什么要等呢？神盼望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但同时审判到那一天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可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可能看见哈， 外在的看见的是一些人得救了以后，哎，他慢慢他就去服侍主了以后，他会撇下地上的一切事去做这个事。他不是因为说，我要去得赏赐，不完全是这个原因啊。其实更重要的是，他真的明白我刚才讲的两点。第一就是他有吸引，就他知道那个东西好，啊，他在永恒里有盼望。第二就是他真知道，不认识神的人，他积累的愤怒是大的，积累的愤怒是大的，他不愿意人去得着这个审判。大家能体会这个意思吗？就你知道未来的结局是怎么样，你就不愿意人，就是你就像我经常举这个例子啊，就说我假设我在尼亚加拉瀑布边上走，我又赶去做生意，我走着走着看一艘船要掉下去了，我现在两个选择，我去继续去谈我的生意呢，我还是停下来放下，我去喊。最初的时候，我会挣扎，我说我喊两嗓子，喊两嗓子，我看我还有半个小时，我那边还开会还来得及啊，我先喊两嗓子，我这半个小时我先喊着，然后喊着喊着。喊着就有人醒过来了，就有人走了，喊着，然后喊着喊着，你就觉得算了，那个生意不做了，就喊吧。但能体会这颗心吗？因为那玩意掉下去的，那玩意是死人的，而且不但死人的，因为你知道那个结局是怎么样，因为你在旁边你看得见全景，他在那里面他看不见全景。体会哈，就是他在船上他看不见全景，你在岸边你看得见全景，这就什么叫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判断。你退出来了，你看见了，你看见了整个结局是怎么样的，你就不愿意他失丧啊。甚至到最后有一个程度，就是你真知道他有拒绝的时候，你都会包容忍耐的啊。这就是安姊妹她给我们讲的这个故事，就说而是她的父亲啊最后不信，她说哎呀，当时他们家人都还是非常的爱她，因为他们知道呢她这辈子就是她最快乐的时间了。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不能原谅别人啊，不是说我们不愿意，而是呢我们真的不相信，我们不知道神给我们预备的有多好，我们也不知道神最后的审判有多严厉。圣经说有一句话，他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何等的可怕，同样是圣经的话。所以他们特别包容父亲，很糟糕，就是很小的时候就不要他，所以很糟糕，做了很糟糕的事啊！我相信我们都经历过这一切啊！我们身边肯定有人，我们因为生活在末世最恶的世界里面，对吧？肯定有人欺负过你，肯定有人做了很伤害你的事。你为什么愿意替他祷告呢？因为你知道啊，神是爱，神忍耐他。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当你把他把福音传给他以后，他真的拒绝了以后，你就知道呢，最终他会面临一个特别糟糕的审判。这个时候你对他不会有特别大的愤怒，就是你只是惋惜，你也希望呢，他在这生他能过好就过吧。因为他越作呢，其实这个愤怒越大，越作就他越欺负人了，就比如说他是个骗子，你告诉他不要骗他还是要骗，他说你傻子啊。这个时候我们以前受的教育的方法就是我们总想立刻行审判行公义，对不对？我们想去举报他，我想去找一个什么人把他抓起来。为什么圣经不是这么教导我们的？圣经说审判在主。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当我们要去审判人，我们要去定他罪的时候，我们心里啊，第一个起的心就是我有愤怒啊，我觉得他恶啊，我想定他的罪啊。我们做不到只是公义没有情绪，我们做不到的。第二， 我会去思想这些罪啊，这个对我是一种煎熬啊。大家想一想，就是你想一个人的恶的时候，其实你一直在想罪啊，对不对？是不是？就是我怎么来描述这个事儿呢？就像比方说一个人得罪我啊，就像我以前听过一个见证啊，讲那个文革的时候，有个人呢，就是反正像红卫兵一样嘛，就逗了人家了啊。被逗的这个呢，他这个后来就走了，逃了，那是逃到国外去了啊。但是他那么多年呢，他都没法原谅这个逗他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直在想那个场景。大家有这个体会是不是？就是你会这你一直的思想这个场景。我们人是个灵啊，我们不是动物，就这是个很重要的证据。一个动物欺负了另外一个动物，比如一只狗欺负了另外一只狗，过几天你会看他们还会玩在一起的，他不会去思想这个，他不会一直想。我想啊，十年前这只狗，我们会的。我们会一直想的，我们在思想罪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没有平安了。所以一方面我们在定罪的时候，我们里面起的全是愤怒，是情绪，而不是公义的审判。另一方面我们在想他有多坏的时候，我们就里面就一直在思想这个罪了，我就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我就特别的愁苦。所以神告诉我们，审判在主，就告诉我们在未来的某一刻，就是我们刚才读啊，瑞面没来之前我们读的末日的审判啊，就是启示录里面20章11节到这个15节，他为什么要把这个摆在最后？他就告诉我们，神的时间表是这么样安排，他会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等到最后，全部的人一起来审判。你知道这样的一个事啊，特别要求信心，特别要求信心。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些在地上得救的人，你们知道有多么蒙福吗？我们是神在全创造里面、全宇宙里面最亲的一群人。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是在信心里跟他相交的，不是在眼见里跟他相交的。信心呢，是一个爱的基石。你想两个人，如果像今天啊，我们这都知道中国有很大的这个世俗化了啊，拜金主义啊。如果一个姑娘啊，她求小伙子跟她求婚的时候，给的是金银财宝和钱和房子、汽车。这是他眼见的证据，丈母娘也开心啊。我们都知道，他可能不一定有好的结果的，是不是？这个我们在座的应该这一点的人生的阅历都是清楚。为什么不一定好的结果？你不是看见了吗？他都表明出来了呀，他都给出来了呀，为什么没有好的结果？因为双方都不是凭着信心。大家听到信心是什么？信心是未来的事情，不是过去的事情。大家体会一下，就这个区别。过去的是什么？我已经摆在桌子上的，这么多钱，这么多钱，这么多房子，我摆在桌上。啊，那姑娘觉得，哎，她很爱我，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些事情。但是未来呢？你得凭着信心去接受她很爱你这个事实。耶稣也是一样的，耶稣也是一样，他让我们看这一切的话语，就是让我们相信一个真理，他很爱我们，他在末世给一切信他的人预备了最最最最美好的一个未来，复活的身体，天上的最美好的家。他同时也告诉我们，在那最后的末世会有一次性的审判。 这个审判对于今天还在地上那忍耐等候，在罪恶的世界里忍耐等候的那些孩子们来说，是个特别大的盼望，特别大的盼望。这样的盼望是让我们真的能够行出来饶恕、宽容、忍耐、柔和、良善的心最根本的动力。就那个原动力啊，不是我说我应该做啊，我觉得他说的对，我要按照他的行，这个都对，这个都没问题，但是这个不持续，这个不持续，唯独这最后的力量，这是最持续的。因为你知道这是真的以后啊，你知道你未来要去哪里，你知道你在这是短暂的寄居的，你就会到那里去的，你也知道那里会发生什么，你在今天的日子的过的心情和你的生活方式就不一样。这才叫做什么呢？你做不是做光做眼了，你就是光是眼了，因为你变成了这种人，你变成了一个有盼望，你变成了一个从心底里不是活在这个现在这个世界的这个环境里的那种人，然后真正的未来的盼望就会支持你啊，你真的能够行出来忍耐包容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所以你看到最后22章哈，22章六节哈，最后的22章6节。所以你看整本书啊，整本圣经结尾就结尾在22章上，22章6节说，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这些话哈是整个圣经的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知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所以你知道读圣经啊，他会读得很有盼望。你读到这，你说，哎呀，真的，主说有福了，他必快来，他必快来，就是这样的。你们知道吗？是会很喜乐的，因为这些都是真的。他说你们再有片刻就来了。保罗也一直鼓励，那在苦难中的基督徒们。所以神带领每一个孩子啊，他是怎么样带领的？当你信心小的时候呢，他不会让你临到你超过你难受的。为什么到最后会有 Jim Elliot 那样，会有 Hudson Taylor 那样到中国来？他放弃一切的，为什么会有剑桥七杰哈？七个年轻人自己才是爵士的后代啊，不要，全跑到中国来，留辫子，穿马褂，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些全是活的，全是真的。他知道稍有片刻，这些就都过去了。他特别盼望那天上的生活，他知道神一定会带来，他是真的信，他才能做出这些事情来。而不是他觉得这些是好事，我要做了流芳百世。对，这个是我们完全错误的去理解神的道。神的道都建立在一个字的基础上，就是信，就是信心了。你信心小的时候呢，他就让你的环境啊依然是跟正常人差不多的，然后你信心越大呢，你环境慢慢变得越恶劣。你们有没有体会到这个道理？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信心里哈，人能行出来的那个善，影响的灵魂就会更大。就像立刻胡哲，你们都知道，对不对？就没手没脚那个，对不对？他讲道，他是用什么讲？他是用生命讲的。如果他有手有脚，你会觉得他说的有什么了不起吗？没有。他一个最简单的动作都做不到的啊，比如说趴在再起来，他做不到。他可能穿个衣服穿不了。他告诉我们，神是活的，他活着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神是活的。他自己就这么经历过来的，他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对吧？像燕玲早晨跟我讲的，他是自杀的，想自杀是吧？自杀好多次是吧？
八岁开始， 四大三，他觉得神造他这么一个奇怪的生物，他不知道他活着有什么意义。
他不知道他活着有什么意义。
他说，神啊，那个如果班上有超过十二个孩子嘲笑我，我就自杀。
对。
会受咒语。
对，就是他不是一个不，中国的方式就是张海迪，对不对？对，我不知道这个不对哈。张海迪这个他想教给我们的东西是对的，但这个路错了。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就像现在呢，中国也会允许利赫胡哲去演讲嘛，就是这就所谓的正能量嘛。只不过呢，他的路走错了。你告诉你自己向他学习是没有用的，你要向他学习怎么样，他自杀的，你是不是也想自杀呢？大家体会吗？所以他就很真实，他真的要自杀。他说班上有十二个孩子嘲笑我，我就去自杀啊，真自杀。但是神就是没让他死，
因为他自杀都不容易，他没手没脚，想自杀都比较难的。
对对，那神最终让他明白，他就是见证啊，他就是见证。神很多很多的时候都是这么带领我们的，他是让我们知道他是活的，你要相信他啊。这就是整本圣经，就这个，如果归结一句话就是，来吧，相信我。就是神说，孩子，你放下一切的负担，你来相信我。然后你信心小的时候呢，他就给你一点点的功课，再大一点功课又大一点，再大一点功课又大一点，然后直到你见主面的那一天，很美好的。
你会越来越信他，
你会越来越信
他，每次都把你带出来，
对，
从来不会辜负你，
对对，从来不会，从来不会。那个我
他厉害一点，
对，
从来不会。
然后呢，这个人的变化会是怎么样变化啊？举个例子，像我们前上一周 Bert 弟兄过来，他在这个非洲赞比亚传道几十年了啊，那个他年轻就去了，太太也是在那边认识的，也是传教士的女儿，那在那边结了婚，那边生了孩子，到现在孩子都读大学了，在这里，他也是一点一点的信心起来。那直到呢？他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前一次我跟他聊的时候，那块地方哈，特别多蛇，是农村嘛，然后他们做了一个医疗站啊，然后四里八乡的人都会来这给亲人孩子看看病，然后他们讲福音，啊，他们也帮着别人修东西啊，修各种各样的东西，因为他是一个机械师了，然后是每一次。都把他从毒蛇的危机中带出去，每一次他跟我讲了好多这样的例子，每一次，所以慢慢慢慢的啊，他的信心就大起来了，他就不怕了。有一次他就什么，他举个例子，他在修那个车盖打开嘛，然后呢晚上的在非洲内陆呢，那温差是非常大的，所以晚上呢很冷的，条蛇呢，毒蛇，那边毒全毒蛇，就是在眼睛上就钻到那个引擎盖里面啊，因为那里暖和嘛，因为它这一个是这个白天有热量在里面嘛，它没散掉嘛，然后又没有风嘛，它钻到那么暖和。然后蛇其实你要是冷不丁，你要是放在一群东西里，你看不见的，尤其你不会预期这地方有蛇的时候，其实你是注意别的事情的，他就没看见那条蛇。这时候呢，他儿子在边上。哎，他儿子呢只是过来帮他递什么东西的，他儿子告诉他这里有条蛇。很多次这样的例子，非常非常多啊。他孩子小的时候，两个孩子，那时候 Eric 还经常会过去帮他们啊。有一次呢， Eric 去了，刚停下，他们住在房子里，房子二楼，妈妈带着两个很小的孩子，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在二楼。这个时候呢，就妇女儿童在二楼，就有点特别大的眼镜蛇，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能听见他呼吸，
吓死我
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男人都不在，就说 Eric 嘛去了嘛，恰巧呢，他上去要跟这个 Bert 太太说点什么事情， 然后他坐在椅子上，一坐下来他就听到声音，就在背后，在后面。然后他扭头就看见那条蛇了。有男人就不一样，然后他先把妇女孩子先疏散，让他们走，然后再回来找工具回来收拾这条蛇。很多是这样的例子，就是若不是他在那里，那个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每一次这样的例子以后呢，他就跟我讲了另外一个故事嘛，我当时听了就乐了。那边除了蛇还多，还鳄鱼也多，因为他们村子一般都要建在河边上嘛，河一涨水鳄鱼就出来了，你能理解，就是河会涨水的嘛，不涨水没事，一涨水鳄鱼就过来。然后呢，你到河边上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你要去打水嘛，因为你取淡水嘛。所以他们俩呢，也是艾菲和波尔，他们俩就在河边上走，可能在聊什么事情，走走就不动了，也钓鳄鱼在那儿。然后那个艾菲跟我说，他说你猜波尔怎么说的？我就说，我们来看主这次怎么把我们带出去。你什么叫信心呢？信心就是你知道未来一定会发生什么，这就是信心。信心是所望之事的确据和未见之事的实底。圣经对信心有一个定义，所望之事的确据就是说还没有发生，但是我盼望的是我有一个证据。什么证据呢？我知道它会发生，我知道，信心。没有看见的事我知道，就是信心。我知道未来会有审判，信心。我知道我会复活，这就是信心。我信心怎么长大呢？就是我相信他的话以后啊，我在他的话里会生活的。我每往前走一步，我就发现他是真的。大家能体会吗？所以他就像爬梯子一样。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特别宝贵的真理，我们在主里面就是在爬梯子。爬什么梯子呢？信心的梯子。最初只需要一个很小的信心，一丁点。什么信心呢？说主啊，我相信你，你的救恩，你替我死在十字架上，你复活了，我相信这个。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就这小小，你想就这么一点事儿，你需要损失你的钱财吗？需要损失你的健康吗？需要损失你的孩子吗？都没有啊，都没有啊。甚至在当时法利赛人很多还悄悄的信呢，他连官都没损失，是不是？只是尼哥底母到最后他才变得他不要那个了。大家发现没有，尼哥底母刚刚信的时候他还是法利赛人里面大官啊，对不对？他所以他会跟那个比拉多要去求耶稣的尸体的，否则他有什么资格去求呢？一个渔夫是没资格见到比拉多的。他和亚历马太的约瑟两个都是官啊，一个法利赛人，一个是公会的这个七十士里面的那个官啊，他们俩全是暗暗的做门徒的。什么叫暗暗的做？他只是心里付出了这个信心，但是呢还舍不得。哎呀，我这官不做了，这么多年就白积累了。有没有？有的。神带不带领他？带领。他有没有得救？他得救了，但是到最后他会变的。你知道尼哥底母啊，按照历史啊，这圣经里没讲，我看到过这个，有这个传道人讲过一些材料里面提到他啊，他到最后他法利赛人是不干了啊，他是离开。
可是这不也没有
他没有收入，
他去烧炭，
他烧炭，他去烧炭卖，
特别，
因为有点像什么呢？有点我是翰林院大学士，你让我突然之间我这翰林院不干了，那我能干啥呢？是不是？就像你是老师，我那不，你老师不做了，你能做啥呢？他去烧炭吧，因为他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他就不怕了。但他为什么一开始不去烧炭呢？主知道我们信心小嘛，那他后来为什么信心越来越大呢？因为他每往前走一步都是主知道主是真的。所以呢，无论是像你这样已经信了，还是像你们这样还在寻求的，我们都要开始走这个路。 就是信了的人就是梯子已经爬了一阶了，就是你一直往上走就好。没有信的呢，你要让自己跨出那信心的一小步，跨上去那个小的台阶，就是那主啊，我相信这一切，我是个罪人，我也看见了，我知道你替我死了，我知道你复活了，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这就是第一个台阶。每一个得救的人，这就是第一个台阶。你知道这个台阶哈，是本质性的。什么叫本质性的？你跨上了这个台阶以后啊，你就不可能再失丧了，
掉不下来。
掉不下来，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挪亚啊，有点像挪亚。我们回到那个创世纪啊，看一下创世纪的七章啊，创世纪的七章十六节。创世纪七章十六节，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就是有公有母，正如神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很有意思的，当时挪亚带着三个儿子和儿媳妇儿和所有的动物进去的时候，他要付出第一步的信心，就是什么？相信审判会来，相信方舟能救他，对不对？他就是两个信心。我们也是一样，我刚才讲的那个事情是吧，我相信我是个罪人，审判会来，我相信基督替我死了，他能救我，一模一样的。挪亚方舟啊，就是预表着基督，其实就是基督，基督就是我们的方舟。我要相信这个方舟，如果我相信方舟但我不相信有审判，我还是不会进去的，对不对？所以审判很重要。我相信方舟是因为什么？我相信要下雨了，我相信全地全满了水。在挪亚进方舟之前他看见了吗？没有看见。等你看见还进去来得及吗？来不及了。这就是信心，这就是信心。但是你会发现挪亚进方舟他有代价吗？他没有代价。他有什么代价？你今天进去方舟就算不下雨，你有什么代价？是不是代价就是可能有帮人嘲笑你？坚持而已，坚持而已。方舟，挪亚造方舟造了一百年，他身边的人嘲笑了他一百年，就是这样。神造方舟哈，你们知道吗？方舟里面能够存下的人大得不得了，那方舟大得不得了，最终里面只装了八个人，这个方舟是空的。它三层里面啊，人其实不需要装三层的，它里面很多动物啊，人其实只要愿意得救的进去全都有地方。这就意味着什么？今天基督替我们把救恩全做好了。挪亚为什么要造一百？神完全可以这样造一个大小只有方舟三分之一的，或者只有八分之一的，可不可以？可以，因为神知道一共就只有八个人进去嘛，那么费劲干啥？对不对？造一个什么？造一个只需要八个人的房间的，剩下就给动物的，就齐了嘛。哎呦，老大造一百年，你可想一百年能造出多大东西来？在这一百年里，神既在预备救恩，也在传福音。大家能体会这个意思？预备救恩就是什么？预备这个方舟啊，在造。造方舟的过程就是在传。每个人会问他，对不对？比方说，其实你们俩这个是很好的见证，就是你们看见了，哎，为什么教会这些老长老们那么有爱呢？他们就是挪亚，他在造方舟啊，哎，他们在干什么呀？我去看一看，哎，这个我也想去听一听，这就是 preaching 啊。你可以想想，假设你在当时，你会去问，哎，挪亚你在干嘛？我在造方舟。为什么要造方舟啊？神说要下雨的，以后有洪水来的。我告诉大家啊，在那个时候人对雨和洪水是没有概念的，圣经里讲了，那时候雨还没有降在地上，那时候的这灌溉是什么？它是蒸汽上腾的，就是呢，挪亚之后啊，洪水来了之后，整个地球的气候是有变化的。我来告诉大家一个事情啊，在那之前 整个气候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它是蒸汽上腾的。所以他，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跑去挪亚那里的人，他不能想象怎么被水淹，他没有概念，没有概念，他没有概念有山洪爆发，他没有概念能够地上的泉源裂开，没有概念天上下暴雨，他没有概念。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我说有审判，什么审判？地狱？什么地狱？没有概念，不会有概念的。但是当你有概念是什么？雨已经下下来了，来不及了，就是这样的。神其实对我们要求不高的，那你进去，谁在后面？我们刚才读的那节经文后半段，耶和华在后面把他关在方舟里，我们只需要付出一信心，一小步跨上第一个台阶，上帝在后面把门关了，这就意味着什么？这时候你不会出去的。所以在方舟里哈，他会发生很多的事，比方说他会晕船啊，他会没准的不小心从二楼摔到一楼，但是他唯独不会发生一件事，他出去了，他摔出去了，不会的。在方舟外面，你可能有很大的本事，你是在全地最厉害的，你是全地最有钱的，你是全地最聪明的，但是有一件事你做不到，水来了你得死，你躲不掉。后面那个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40天之久，你可以想想，在当时一定会有人什么，他抱着树，一定会有人他想了很多的，不是每一个人上来就死了，他等啊等啊等，他一直想等雨过去，他一直想等水退了，没想到这整个从水涨起来到水退一年，一年意味着什么啊？为什么是一年啊？一年意味着没有任何的收成。你特别能，你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你全世界最强壮的，你抱着一个木头，你抱了30天你都没死，可以没问题，
没吃的，
你还是没吃的，你甚至可以把飘起来的各种动物尸体都吃了，还是没用，你撑不过一年。神的审判来的时候，在里和外是一个本质的区别。所以上帝为什么那么关注救恩，为什么那么关注我们罪的事情，就是因为所有的罪都要审判，罪的代价就是，罪的公价就是死，这是没有办法的，人人且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是他讲得很清楚，就像他在这里他讲得很清楚。所以挪亚什么时候他会越来越相信呢？当他进了方舟以后，他是不是就越来越相信了？对不对？我们也是一样的，我现在怎么跟你讲你不能体会，你什么时候越来越相信？你跨进去，上帝在后面干嘛？你关上了啊！现在邓林，你现在回想一下，还不用很久以前了，对不对？可能就是几个月以前你都不是个状态，一年以前你更不是个状态，没有多长时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跨进去了，神门一关以后，你就明白这都是真的了，因为外面开始下雨了，他就知道了。所以我们跟着神的路啊，就是这样的路，我们付出信心的一小步，然后呢你就会去读经，然后呢在这些话语里啊，你就一点一点的，你看见神是真实的，他是活的，他说的都没错，我又用了，哎，我又用一次，我又用一次，然后就越来越信心大。这就是得救和成圣的区别，得救就是那个第一个台阶，这是本质的区别，成圣的就是你在信心里越来越大，一点一点成长，直到你见主面的那一天，非常美好。然后外人看呢，你的变化就是你好像变了一个人，然后呢你出来的都是喜乐、平安、和平、忍耐、恩慈、良善，越来越多，从心底里出来给别人光照正能量的东西，而且是你身边最亲的人发现的越快越早。且不说你啊，就你们不是说完全现在已经我说我决定接受，你一直在听什么道你都会有变化， 就只要你不是抵挡的心啊，你身边都会有人觉得你有变化，就是最亲的人。就是不是你们不是唯独的例子，我们这教会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他不是说我现在就决定相信了，但是他不拒绝，他就听，他就在变化。神的道就有这么大的力量，因为他本来就是真理，我们里面有一颗心去呼应他的，有颗心去呼应他。昨天有个姊妹，她没有信，但她特别感兴趣，她新来的，来了问我，我怎么知道？这好多人都说他也是真的，耶和华见证人也说他是真的，这个也说他真的，他都是真的，怎么办？我说你呢，你就吃它，你就知道了。它就像果子一样，你吃它，吃完以后呢，你里面那颗心就会告诉你，那颗心是怎么来？这什么样的声音呢？就告诉你小小的声音，哎，这个不行，这个不对。就像我说，比方说你去食人族。他们每个人都吃人的，然后摆在桌上，你以后有个声音说：“你不吃，不能，不行，这个不可以。”但是法律都可以的呀，这都是可以的呀，你知道不可以，他就明白了。其实真正把我们带到主里去的，是主安放在我们里面的良心、人性，而不是外面的绕来绕去的逻辑。能体会吗？不是我劝你进去的，也不是我引诱你进去的，也不是我吓唬你进去的，是你里面那个声音带你进去的。没有人能让你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除非你里面那个声音说你就是个罪人。孩子就是这样的，你越说啊你就是怎么坏，他越犟脖子，是不是？除非等到他哪天他不吱声了，你就知道了，那其实他里面知道他错了。一定得是里面的，里面谁才能做？就是他。所以真正主的工人到最后，没有人会觉得是他做了什么事，没有，全都知道是神在做。你们到最后就知道神爱你，神爱你，神真的爱你们啊，爱到他替你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把这一切的东西告诉你，在里面圣灵用温柔的声音跟你讲话了，直到有一天像两个扣子一样扣起来了，你就外在的表现就说我愿意信，这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结构啊。那有其他的问题呢，我们可以再聊。那整个福音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呢，它就是在讲这么一个事情，神在救他的孩子，给他的孩子预备救恩，凭着信心去接受，没有那么复杂。所以以后呢，你听到别人说你有没有信主，你有没有得救啊，你有没有信主啊，你就不用再回答说我受洗了啊。其实受洗不受洗呢，是个后面的结果，最重要的是你关起门来，你愿不愿意到主面前去做那个最重要的祷告，就是正式的跟他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这是一个分水岭，这是一个决定进方舟的分水岭。之后呢，你自然就会去受洗，你自然就会去这。